在这个罗马书提到了，在这个二章，这个题目叫天主是公义的审判者。人提到这个审判者，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天主是救世主，我们说是天主是爱，也会常常说是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天主是仁慈，天主是怜悯，天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主，天主是但是呢，我们常常忘了是天主也是公义的审判者，这一点是也是必须我们知道的。但是在这个二章，在罗马书二章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些事情了，他就提到这个对这个就是议论呢、啊，对这个批评他人呢、啊，议论他人呢、啊，对自以为意啊，对这个道德主义的这种思想啊，还或者是律法主义这种思想啊，天主使用保罗的手就做出了公义的审判者，天主就公义的把这些事情说清楚说明白呀、啊，让保罗就写出来这句话语啊，我们知道是圣灵感动人写的主的话语，也是给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在这里他是提到天主是公义的审判者，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思考。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说有爱可以吗？光爱也不有的时候也不行，对吧？你说有什么比喻呢？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你要一直爱他，有的时候你也需要打他，对吧？你需要得管教他，打他的屁股他才会听话。其实我们的天主也是同样的，我们天主不但是爱，天主也是审判者，这我们要很清楚。如果我们这个违背他呀，我们不信靠他呢，他也会审判我们的，我们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我们看第一件事情是不公义的议论，在这个二章的第一到第四节，凡议论人的，无论你是谁，自己不能推诿无过，你以何事议论人，正是以何事定自己的罪。在这里你可以问你自己，你议论过别人吗？对，有的时候你会在比如说你会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没有我好啊，我比他好，因为你这议论人的，自己所行却和人一样。其实在这经文说的特别清楚，我们其实和每一个人都差不多，对，都一样的。有人行这事，我们知道天主必照真理审判他。在这里他提到天主按什么真理审判他。他说你议论别人行这样事，自己所行却和人一样。你以为能逃天主的审判吗？他说自己所行却和人一样。我觉得这句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那个人今天这是特别不好的，怎么样，他惹我生气啊，他说不给叫我这非常这个难受的一句话，我不愿意听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做同样的事情，对吧？他说你这议论别人的行这样事，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天主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天主的仁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仁慈是令你悔改的吗？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提到了这个在这个议论方面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在我们人的眼中，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说这个特别注意的，我们也不是故意的，但是不由自主的就说出来了，对吧？我说那个人怎么那样啊，那过两天我们做的事情也和他差不多，对吧？我们说自以为意的议论，有的时候是没有说出来，但是心里也是同样的，心里有的时候别人做的比我好啊，哎呀，我心里嫉妒他，对吧？这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这是心里的议论。我们说是自以为意的心里的议论。在这个传道书所罗门，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国王，他是这么说的，我自己心里议论说，我既得大业又得智慧，胜过在我以前所有治理耶路撒冷的，我心中多有智慧和知识。这是所罗门自己是在心里说的话语。他不如专心考察何为智慧，何为痴呆，何为愚蒙，乃至这也是扑风，因为智慧多，烦恼也多，知识加增，忧伤也加增。所罗门就提到这个事情，他说我在心里说我是做得不错呀，我是比别人都聪明啊，都有智慧啊。最后他说这个我是超过所有这个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国所有的国王没有我聪明啊。但是最后他发现这是一个虚空的一件事情，他 啊，这是太没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马可福音这么说的，有几个经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怎么敢说这亵渎的话呢？除了天主以外，谁能赦罪呢？这是耶稣基督治好一个瘫子的病，结果呢，这些人就是议论耶稣基督，说他这个人怎么是能治好人的病啊？他没有说出来，心里的议论，耶稣基督就知道了。我们说世人，其实世人的思想都差不多。我们说我们人的思想啊，没有一个很特别的，都差不多，大概都差不多。世人都是自以为意的，都以为自己是很聪明，自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错的。但是路加福音这么说的，有几个自以为是义人，就轻看别人的。耶稣用比喻对他说，这耶稣后来讲了一个故事啊，他说一个人自以为义，其实我们人是这样吗？我们人如果你和别人吵一架，或者你和别人轰轰脸，你会如果在这个后面的时候，你会说，哎呀，我是对的，那个人肯定错了，对，但是那个人思想也是，我是对的，他是错了，对吧？我们人是这样吗？其实我们人就是这样，对吧？我们会这个偏向自己啊。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几个自以为是义人。其实我们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啊，我们在我们心里，我们想呀，这件事情是没任何错误的。比如说我做一件事情啊，我说哎呀，这是特别好的。但是在这个圣经看来是一样吗？有的时候不一定啊。这如果用圣经来衡量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圣经能看到我们的错误啊，看到我们的问题啊。你说这个人是这样吗？人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高抬自己，对吧？我们会说看不起别人呢，贬低别人呢，说这个人怎么那样啊，他这方面没有我做得好啊。但是呢，在主的眼中是全是错误的。我们是全是违背天主的，全是犯罪的行为，全是自高自大的表现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圣经的话语已经告诉我们，对吧？在这个他是这么说的：你议论别人行这样事，自己所行却和人一样，你以为能逃天主的审判吗？他的意思是我们人不能逃脱天主的审判。我们在心里的思想、心里的意念呢，你想什么事情啊？天主都看得到。你说呀，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做这，不可做那，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呢。但是呢，他说你的思想，包括你心的议论，天主已经知道了，天主已经知道了。圣经在以弗所书这么说的，他说：当初你们在罪恶之中，如同死人一般，凡事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就是现在诱惑那悖逆天主人的邪魔，我们从前也都在其中，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身心的意见而行，本为天主所怒，和别人一样。如果今天你信靠了耶稣基督，我特别感谢主。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你自己是从前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说从前都在其中，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跟着这个世界走，对吧？我们是追求的这个世界，我们思想就是这个世界。但是信主了之后啊，我们有所改变的。我们知道天主用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常常提醒我们呢。他说本为天主所怒，和别人一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有的时候在一方面也会觉得自己是特别不错的，说这个一个人不信主，他如果做那件事情，我们说哎呀，这个人太坏了，要是我是不会做的。但是你如果你不信主之前，你也会做的。嗯，为什么？因为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对错，对吧？我们知道这方面的弱点呢。他说本为天主所弄，和别人一样。其实我们看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做的事情啊，我们说这个事情虽然很坏，但是呢，我们说他是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最重要是给他传福音，对吧？我觉得很有意思。有的时候人不给人传福音呢，一种特别骄傲的态度，那个人还没有信主，就先告诉你别做这个，别抽烟，你别喝酒，结果那个人就特别生气。我觉得在这个天通苑，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个人很有意思，给一个他的女儿传福音。 结果他父亲呢过生日，他是不信主的，他就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最后他父亲特别特别生气，最后把那个基督徒就赶出去了。你看他做的事情对吗？我觉得他的思想没问题，他是好的，但是呢他的方法是不对的。他也不信主，他不管别的事情，他不管的，最终啊他信靠耶稣基督，对吧？他说从前都在其中，从前我们也是都在其中，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身心的意念而行，本为天主所弄，和别人一样。我们基督徒不信主之前和别人没有两样，没有两样。你说如果一个人不信主，他是什么样呢？他是藐视天主的仁慈的议论，他藐视天主。圣经在这里提到了，罗马书2章提到了，还是你藐视天主的大仁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仁慈是领你悔改吗？这句话是非常重要。你说这个在这里，他说这个认不认识信靠耶稣基督啊？如果你给人传福音，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觉得他是藐视吗？他就是藐视天主的仁慈。对，天主使用你给他传福音，天主使用你是你的仁慈，使用你的爱来帮助他，但是呢他还说哎呀我不要，在他心里头我不愿意接受，他说藐视天主的大仁慈、宽容、忍耐。他说这个不晓得他是怎么仁慈是领你悔改的，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说人不信靠耶稣基督，人就是在藐视天主的仁慈。如果人听有机会听到福音不愿意相信他呢，这就是在藐视天主。在以赛亚书这么说的，他被藐视，被人厌弃，误成痛苦，熟悉病患，在我们面前犹如掩面的人，被人藐视，我们并未尊重他。这是谁？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以赛亚先知就提到了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怎么样的，他被人藐视，人都看不起他，人都厌弃他，人都不要他，怎么？他说在我们面前如颜面的人，被人藐视，我们并不尊重他，人都不要尊重耶稣基督，这是特别不好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在这个心里就藐视耶稣基督，在心里看不起这个基督徒。并且这如果一个人不信靠耶稣基督，不要说他藐视天主了，其实他也藐视这个基督徒。他在心里说哎呀那个人怎么会那样啊，是那人是个信主的，哎呀没想到呢，看着外表很不错的，结果你发现他是个基督徒啊，在心里也是藐视，其实也是在藐视天主，藐视耶稣基督。在彼得后书这么说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主迟延，其实主不是迟延，乃是宽容我们，愿众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在这里他就提到了天主的目的是希望每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希望我们基督徒给每一个人传福音呢。他说愿众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他的意思不希望每一个人下地狱啊，对吧？这是天主的话语。他说其实主不是迟延，有的人会说呀 你告诉有一天的天主会审判这个世界呢，他们会说呀到现在还没到呢，他们是不知道这个天主在迟延的原因是宽容我们，对吧？希望每一个人都信靠耶稣基督。你说议论者他的报应是什么呢？他的报应就是审判。在这个圣经这他说你心里刚硬不肯悔改，为自己积累主怒，等到发怒的时候，天主显出公义审判的日子，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他说什么？他说要这个怎么样，要报应个人。他说天主是公义的审判者，他自己积累主怒，他一天一天给他很多机会，他不信靠耶稣基督，但是呢有一天天主会审判这个世界，审判这个世人的。在格罗西书这么说的，他说这个那妄为的人必要受妄为的报应，主并不以貌取人，天主是不以貌取人的，天主不看你和别人的区别，天主就看你这个信靠不信靠他。 在以赛亚书十三章这么说的：我必因世界的恶惩罚世界，必惩罚恶人的罪钱，熄灭骄傲人的狂势，制服凶暴人的骄傲。天主是这有一天会这个会这个会这个审判，会这个报应，报应这个世界，会这个审判这个世界，他必惩罚恶人。他说这个熄灭骄傲人的狂势，制服凶暴人的骄傲，他有一天天主会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有一天会来到这个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会这个，如果不信靠耶稣基督，会来到天主的白色的大耶稣基督白色的大宝座面前，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就是耶稣基督，天地都从他面前隐遁，不再见了。我又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天主面前，有书卷展开，又另有一卷书展开，就是生命书。所有的死人都是凭着书上所记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是最后的审判，这是人不信靠耶稣基督最后的是耶稣基督最后那些不信主的人就来到耶稣基督的白色大宝座面前，耶稣要审判他。审判了之后，你说放哪里呢？最后我们说放到那火坑里，放到地狱里。他说这个照他所行的受审判，凭着书上所记，一个生命书，书上记得看有没有这个人，没有信靠主，上面没有记得他的名字，就把他怎么最后就给他放到那个我们说火坑里，就是在这个地狱里。所以我们说这个不公义的议论最后是有一个报应，对吧？报应是受到这个永远与天主隔绝了，永远去那个硫磺和就火狐狸啊受苦，这是人最后的结局。你说这个问一个人，他议论过人吗？问一个人他这说过背后说过别人吗？我们这种就是不公义的议论。这种不公义的议论，天主要用公义的审判，要应该去哪里？应该去到这个硫磺火坑里，应该永远受到痛苦的一个地方啊，他的后果应该这样的。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不公义的议论。我们知道人很多，没有一个人不议论过别人。我们知道在天主面前，这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我们应该得到的是应该去到这个硫磺的火坑里。因为为什么？我们都是这样的罪人，对吧？在天主面前我们都是这样的罪人。第二，我们看天主是公义的审判者。罗马书二章这么说的，二章七到八节：凡恒心行善，寻求尊贵荣耀和永不朽坏之福的，主就以永生报他们；凡违逆不从真理，反省不义的，主就以愤怒报他们。我们说，他说这个在这个有一种恒心行善，他说寻求最重要的寻求尊贵荣耀和永不朽坏之福的，主就以永生报他。他恒心还有呢追求天主的信靠耶稣的，还有他说这个主就以永生报他。他说意思是信靠耶稣基督这种人怎么天主给他永生，赐给他永生。第八节说犯违逆不从真理反省不义，主就以愤怒报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能这个分开了。你说有一个恒心追求天主的，天主信靠耶稣的，天主给他永生；另外一个是违逆不从真理的，怎么样？天主就用愤怒报他们，有一个审判。在这个罗马这路加福音这么说的，八章十五节是：落在肥地上的，就是人用善良的心听到遵守，忍耐着结实。在这里他提到什么？他提到一个这个落在肥地上的，他就是良善的心听到遵守。我们知道天主的话语是我们听了我们要遵守，对吧？他说这个有善良的心，这是一种有另外一种是不从真理的人，不从真理的，不愿意信靠耶稣基督，不愿意相信天主的话语。我们说这他是不从真理的人，是 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对吧？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从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我们这个去天堂啊，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啊，只有一条路，就是这个悔改信靠耶稣。他说他就是那个道路，他就得去天堂那条路，并不是别的一条路。你说去钟楼就有很多路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条路不是去那儿的，对吧？我们知道去天堂的这条路是很特别的，去天堂的路。他说这个必须借着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到那个地方。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么说的，那是用烈火施行报应给那不知道天主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必受刑，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并他全能的荣光。在这里他就提到什么，他说他们必受刑，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并他全能的荣光。他就告诉那些不从真理的人，不愿意相信耶稣的人，天主会怎么？会公义的审判。天主是会公义的审判，天主就是公义的审判者。到有一天，给他很多机会啊，给他传福音呢，他还不愿意相信。但是呢，我们说这种人物有一天会有一个公义的审判。会公义的审判的，并不是我们是开玩笑的，我们自己说了一个教义啊，可以说给别人呢、啊。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特别清楚，人不信靠耶稣基督，有一天会有一个审判。在这里，我觉得也要提醒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呢、啊，我们有机会要给家人传福音，我们不要说呀，我信的都行了，他是信不信都行，这种思想是非常这个悖逆的，这种思想是特别不好的。为什么？他不知道他的信仰是好的，他就在心里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信仰是对的，他会这么思想，他会说没关系，我信都行了，他信不信都无所谓啊。如果是你爱的人，你应该给他传福音，你应该告诉他天主有一天会审判人的，天主会有一天会审判人的，这是基督徒要知道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责任。这是第三，我们说天主是公义的对待人，天主是公义的对待每一个人，他是公义的，他不是随便就哪有人就审判，他是公义的对待人，将灾祸患难加在一切作恶的人身上，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将荣耀尊贵平康加在一切行善的人身上，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在这里我们看天主是公义的对待人。你说为什么是在这里他说先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在这个后来这个说荣耀尊贵也是先犹太人后希腊人，这个我们能想到什么？福音从犹太人来的，福音先传给犹太人，对吧？包括耶稣基督也是从犹太人，按这个肉体说从犹太人来的，我们说福音先传给犹太人，天主特别爱他们，包括圣经是借着犹太人写下他的话语，对吧？只有一个是外邦人，他每一次提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荣耀尊贵也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我们说这个审判也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些天主是非常公义的。你说这个天主是特别公义的，我们说这个天主是多给谁的向谁多要，天主给你的机会多，你应该这个更爱耶稣基督，对吧？在这里他说，若不晓得主人的意思，就做出该受刑罚的事来，那仆人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人必定向人多取，多托人必定向人多要。在这里我们会考虑考虑，他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如果你多听到，你应该这个把他的话语多记下来，你应该多讲给人听，对吧？你说这是应该的吗？这就是应该的。在这里天主是公义的对待每一个人。你说这个，哎呀，打个比喻，如果龙飞多吃郑元牧师的，他应该也多请别人，对吧？你说这应该的吗？这就应该的，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天主是公义的对待每一个人。如果你天天你天天这个吃他的所做的，你应该说，哎呀，我也应该做这样的榜样， 我应该把这些天主的恩典告诉别人，把这些恩典传给别人。你说，一个牧师呢？一个牧师如果天天学习圣主的话语，你觉得要不讲出来，你觉得对吗？天主要多给多给谁向谁多要。如果你挣的工资特别多，你应该多多的奉献，对吧？天主要多要，多给谁就想多要，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挣的工资多，我的奉献应该比那个人多的，对吧？比那挣的少的应该是多的，对吧？应该超过天主给我们的祝福，对吧？他说多给你，天主祝福你，天主多祝福你，你应该多多的做，为天主做事情，这是他的意思。所以我们说天主是一个公义的对待每一个人，对，天主是公义的对待每一个人，这方面是特别清楚的。如果你特别了解圣经啊，你应该多多的跟人讲。如果你对这个福音特别了解，你应该多多的告诉你的同事，天主多给你就要多要，对吧？你应该多出，多告诉别人，这是天主对每一个人公义的对待。你说多给犹太人吗？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的责任更大，他应该多多的给这个世界各地传福音。这是天主在这个出埃及记告诉了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对吧？是这个天主的子民，犹太人他们应该把所有的福音传给世界各地，这是他们的责任。但是他们做了吗？我们说他们没有做。后来我们知道天主对犹太人的审判也是比较厉害的，叫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去各个国家受到别人的欺压呀，做别人的奴仆啊。你觉得他有道理吗？他就是有道理的，他就是天主多多的给他不愿意给别人，他不愿意把福音传给世界各地，叫这个外邦人又开始传福音。有的人还说把福音再传给耶路撒冷，这犹太人，对吧？这是不应该的。所以天主是会公义的对待人的。圣经在他说这个二章十一十二节这么说的：因为天主不以貌取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有律法犯了罪的，就照律法受审判。你说天主以貌取人吗？天主不以貌取人。在申命记十章十七节这么说的：因为主你们的天主是万神之上，是万主的主，是至大的，是有大力的，是可畏的天主，不以貌取人，不受贿赂。我们的天主是这样的，他不以貌取人，他是公平的看待每一个人。主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也不要看他的身材高大，这人是我所不喜悦的，因为主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人的外貌，主是看人的内心。天主以貌取人吗？天主不以貌取人，天主看我们的心里的思想，看我们有没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啊，愿不愿意服侍主啊，愿不愿意跟随主啊。我们说天主是不以貌取人的，他不看你的外表，他看你的内心。我们说天主有一个合理的审判，他有个合理的审判。犯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犯有律法犯了罪的，就照律法审判。在这里我们能特别清楚，他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不按律法灭亡；他犯有律法犯了罪的，就照律法受审判。你说天主公义吗？天主特别公义的，天主特别公义的，他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天主。他就让我们知道这个天主是爱每一个人的，他给每一个人机会不一样。在圣经中有一个这个例子，我们要看一下，在这马太福音，他加百农泥泞升到天上，后来必要堕落在地狱里，因为在你那里所做的奇事，若坐在索多玛那地方还可以存到今日。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刑罚比你们的刑罚还容易忍受呢。在这里他就提到了一个城市是加百农，他泥泞升到天上，后来必要堕落在地狱里。他的意思是他已经不错了，我在这个一方面很多人去那个加百农传福音呢，但是他们不愿意悔改。他说用这种方法要用到哪里呢？如果用到索多玛那地方，还现在还不会灭亡。意思是索多玛人可能悔改了，他说明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是比较坏的。 所以我们说加百农的审判是比较严重的，比较严重的。为什么呢？耶稣就在这里就提到这个城市应该受到审判。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多很多机会听到福音，他们不愿意相信。后来他就做索多玛做一个比喻，他说这个到时候这个审判比那个比这个索多玛还严重呢。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提醒自己啊，你的机会好吗？你的机会是，特别是有一些这样的人，从前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说这个从小他们是在这个说哎呀，我从小是条件特别好啊。我们说这个，他会说这样，我从小在教会学校长大的，我是从小这个在那个说那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但是呢，发现那个人还不信主。我觉得那个人就像加百农一样，他的审判应该是很严重的。为什么呢？从小在那个基督教学校学习啊，怎么他还不愿意悔改啊，还不愿意信靠耶稣基督啊？你说这个人是他的审判重吗？我觉得非常非常严重，就像加百农一样。加百农的机会好，结果呢，他说这个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比他还轻呢。索多玛我们知道都很严重了，被火烧了，但是耶稣基督就提醒我们了，我们的机会好，我们应该看重我们的机会，我们不要错过我们的机会。天主是公义的对待人，他多给你就多要，你多听应该多说，对吧？你多学习圣经，应该把他的话语就告诉别人，你不能存在他要这个多要，他多给你要多要。在这一方面，态度的审判，你看这个在2:14-15这么说的：没有律法的异邦人，若从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们行事显出律法铭刻在心，他们是非之心也同作见证，且思想之间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说没有律法的异邦人，就是说我们的外邦人，他说若从本性行律法那是，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告诉这个没有圣经的，比如假如说一个人没有圣经啊，他是一个外邦人啊，他知道对错吗？他肯定知道对错，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你说是吗？肯定是的。你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不可杀人，如果你告诉问一个人呢，一个人从来没有看过圣经啊，你说可以杀人吗？他会说也不可杀人，他绝对会这样回答。为什么？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我们说这个人这个内心有辨别是非的本能，这个本能是这个教他怎么做正经的事情，这是一方面的，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另外一方面是是这样，你看那个大自然，天主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愿显明在人心里，因天主显明于他们。自从造天地以来，天主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观察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人无可推诿。我们知道有时候人会说，哎呀，那个人从来没有传过福音呢，没有听过福音呢，不可能的事情。他说你看这个大自然，看这个世界，看这个讲台是有人创造的，看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他自从造天地以来，天主的永能和神性明明可知的，谁都可以知道，谁都知道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有一位创造者。我们说这个这是这个人看这个大自然，还有呢，人的良心也是，人的良心，也是也是会分辨这个是非的能力，可以做见证。如果你做对了，你会说啊，我的良心是，我同意这方面的。我良心没有受到这个谴责呀。如果你做错了一件事情，比如说你错怪一个人，后来你发现怎么样，那个人是特别爱你的，你发现这个这样你的良心受得了吗？你的良心也受不了，对吧？圣经在约翰福音这么说的，他说他们还在不住的口问他，耶稣起来对他们说，你们里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看他。说着又屈身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 就良心发现，自己责备自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妇人站在当中。这耶稣，这是当时呢，法利赛人抓住一个行淫时候，这个一个妇人，最后带到耶稣的面前。后来耶稣说，他们说这个人犯了奸淫的罪，我们要用石头打死的，可不可以？叫耶稣做一个决定。耶稣就在地上画字，画字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你们就给他打死吧。”这些人怎么样？这些法利赛人发现自己都是个罪人，最后怎么自己都走了。剩下耶稣和那个妇人站在那儿。我们说这个良心，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是没有良心的。良心有多重？多斤？多重啊？几斤几两？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说有良心吗？人有良心。如果一个人特别坏的时候，做也不该做的事情啊，你张口都说这个人是没有良心的人，说对吧？我们知道人是有良心的。良心会决定你的对错，良心在你的心里会知道什么是好事情，什么是坏事情，这一点你会分辨的。我们说这个人这个良心有的时候会谴责，会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良心是无愧的良心。勿要良心无愧，是那诬赖你们行恶，毁谤你们因信耶稣而有的善行的人自觉羞愧。在这里他就提到了一个无愧的良心，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对你的良心是没有任何亏的。使徒行传24章这么说的，16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天主对世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他说对人对天主是无愧的良心。普天下人都当向主欢呼，发声欣然歌颂，弹琴歌颂主，用琴瑟琴声并用歌声，用鼓声脚声，在治理万物的主面前欢呼颂扬，海通海中万物都当发大声，世界和世上的居民也当如此，在主面前江湖声如拍手，山岭音像欢呼，因为主必来审判天下，按公义审判世界，照政治判断万民。第9节非常重要，他主必来审判天下，审判什么？按公义审判世界，还有那判断万民。这是天主对待每天主对的是公义的，对待每一个人。有一天他会审判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肉体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会的。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按着定命，世人必有一死，死后必受审判，有一天会得审判，除非你信靠耶稣基督，别的你逃不了天主的审判。如果你不信靠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受到审判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必有一死，我们知道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有一天耶稣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这个肉体要从死里复活，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我们知道如果离开世界，灵魂和耶稣同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从死里复活了。你说天主是公义的对待人的，他是公义的对待人的。第四，我们说天主把审判的权利交予耶稣。第四，天主把审判的权利交予耶稣。在罗马书2章16节，就在天主用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你看有一天他说用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如我福音所言，提到了审判，又提到了什么？如我福音所言，又提到了福音。我们说离不开耶稣基督，对吧？他说把审判的权利就交予耶稣基督。我们说福音就是人被审判的标准和依据，福音就是人被审判的一个标准和依据。在约翰福音12章48节这么说的，弃绝我不听受我话的人必有定他的罪，就是我所传的道到末日要定他的罪。说有一天他会审判人，他会定他的罪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这么说的，当日我将所受过的传与你们，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基督应验圣经所言，为我们的罪受死并且葬埋，到第三日复活，也应验圣经所言。 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在圣经中非常非常重要。他说要紧，最要紧的，说基督应验圣经所言，耶稣基督应验圣经所言，他为我们罪受死，我们说这个审判就这他并且葬埋。耶稣为什么受死呢？就是为了你的罪，对吧？为了你的罪，为了担当你的罪，并且葬埋，到三日复活了，也应验圣经所言。这个就是福音，看到耶稣受到罪的审判，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把我们的罪都挂在耶稣身上啊。他说然后怎么样，他说埋葬了之后第三日他就复活了，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说这个天主不审判人，把这个权利就交给耶稣基督了。在这个他说父不审判人，将一切审判的事全交于子，这个子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并且赐他权柄审判人，因为他是人子。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 是这样的，在使徒行传十七章这么说的，因为天主已经定了日子，要用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这个人是谁？耶稣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为证据使万人相信，他叫人信靠他。他说叫耶稣基督定了这个耶稣基督，叫他有一天叫他按公义审判天下，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说这个信靠耶稣基督不被审判，信靠耶稣不被审判，信靠耶稣基督不审判。你说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的审判。在以赛亚书这么说，他受窘迫，自己卑小，如羔羊被拉到死地，不曾开口，如羊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他也这样不曾开口。他遭困苦被审判，看耶稣基督被审判了，被你的罪，你把你的罪挂在耶稣身上。他说他遭困苦被审判，屈枉丧命，与他同事的人谁想到他受折磨，决立活人的地，是因为我民的罪愆呢？他的意思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挂在十字架上被审判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替我们死，天主的慈爱就越发显明了。在这节经文非常非常清楚，对吧？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显明天主的爱，他替我们死。约翰一书这么说的，他是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为所有人的罪就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挽回祭。并本身我们应该受审判，本身我们应该受到这个受到这，比如说这个一个人要是被枪毙了，突然间有一个人他说我愿意代替这个人，这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应该受到审判的人，都是应该去到那个我们的，因为我们配得去那个地方。但是呢，天主爱我们，他就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了什么挽回的祭，不但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所有人的罪。耶稣基督把所有人的罪就挂在他的身上，然后钉在十字架上，受到审判，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为天下所有人的罪。在约翰福音这么说的，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你信靠耶稣基督，你不会受到审判。为什么？他说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天主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子的人主不定他的罪，不信子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天主独生子的名。在这里清楚吗？非常非常清楚。信子的人主不定他的罪，不信子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天主独生子的名。这句话是特别特别重要。人信靠耶稣基督，耶稣不定他的罪，不信的人怎么样？罪已经定了。我听有一个牧师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他们教会要去一个地方传福音，去这个去有几个地方传福音。有一个人是特别聪明的，特别聪明的，但是呢，有一个人是一个最笨的人，就是他的牧师恐怕他去那个最聪明的人那儿去传福音，结果就是他就选那个人。我要去跟那个人传福音， 结果这个去了之后，他的牧师说，哎呀，这回完了，这他是最笨的，结果找那一个人是最厉害的人去给他传福音去了，他说这个是不太好的。最后他说这个后来他去了之后，这个人家和他这个人和他辩论了之后怎么样，这个人就是回答不了他的话语，他因为他特别聪明，很多这个很多知识啊，这个最笨的人就想起这句话了，信子的人主不定他的罪，不信子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天主独生子的名。他说一句话，这个人就背这句话，说一句话，这个人就背这个这段圣经。最后后来那个人气得不行了，最后把他赶走了之后，后来过几天，那个人突然间去教会了，说什么，哎呀，我要信主了，为什么呢？哎呀，那个人那一天我们俩辩论了半天，他啥都不跟我说，他就给我背了，说信子的人主不定他的罪，不信子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天主独生子的名。最后那个人就信靠耶稣基督，这是天主使用他的话语就感动人的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同样的，我们如果我们给人传福音，人不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们就背一段圣经都可以了，对吧？我们别的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圣经在他这句话就刚才是说，信子的人必得永生，不信的人不能得永生。天主的震怒就是天主的审判呈在他身上。圣经最后一节他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所以我们说这个只要信靠他，他就给他做天主儿女的权柄。对对，在这个今天我们看的是一个不公义的议论。我想问你，有不公义的议论吗？如果你有不公义的议论，你也在审判当中。第二，我们说天主是公义的审判者，天主是公义的审判者。第三，我们说天主是公义的对待每一个人。第四是天主把审判的权利交于耶稣基督，只要你信靠他，你不会受到他的审判。如果今天你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你也在这个审判之下。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了，圣经告诉我们特别清楚，他说信子的人主不定他的罪，不信子的人罪已经定了。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你的罪就耶稣基督就赦免了，主不定你的罪。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我告诉你，你的罪还在那个天主的面前定着，因为你不信天主独生子的名。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特别特别清楚。我们知道这个天主是公义的审判者，天主把这个审判的权利交于耶稣，信靠耶稣基督，这天主不定你的罪。这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意思。